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各位好，我是向飞，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。尹老师好。说到肠道和大脑之间交换信息啊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儿。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曾经多次提到过，脑肠轴就是在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通路，但这个通路到底是什么呢？通过什么样的信息传递啊这种沟通？因为这俩位置距离还挺远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份最新的研究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啊，说这个肠道菌群呢，这个细菌呢，能够把自己细菌没有细胞吗？把细胞壁上抠下来一块这个碎片啊，唰能够传到大脑里边。原来是靠自身的某一部分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啊。那这个请尹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介绍一下。
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并不特殊啊。这个最早当我给大家讲，你想吃什么，可能你细菌会起很大的作用，你的菌群会帮你去选菜的时候，很多人还觉得哇，这有这么天方夜谭吗？啊，其实这些在过去的肠道菌群研究当中啊，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很多的证据，今天只不过是为这个证据又进一步的去给出了一些深入的研究。具体来讲呢，是法国巴斯的研究所他的一个团队最近发现了啊，就是肠道菌群分泌的这个胞壁肽，那么可以直接进入血液循环，甚至穿越了血脑屏障，并且在大脑当中进行积累。当然它不是说可以任意积累啊，它要跟你大脑当中的一个叫模式识别受体 NOD2 互相作用，然后就可以去直接抑制你下丘脑神经元的活动。如果抑制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食欲就会降低，同时可以调控你的体温和代谢。这就是我们这个脑肠轴啊，不仅仅是打个电话的事了，人家真的是发快递来了。
为什么说这一次的发现呢，是发现了脑和肠之间的一种直接通信呢？
我们一般讨论的这个脑肠轴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像化学物质啊、神经递质啊，或者当时有人推测是一些电信号。那这一次实际上是从各种肠道的这个肠道菌呢、啊、就把它们的细胞壁给抠了下来。这就是这些不同的细菌细胞壁的一些组成的部分。当然因为每个细菌的细胞壁的组成部分还是不一样嘛。应该来讲呢，因为细菌在它的生长和繁殖当中啊，他们就是会把自己的这个细胞壁，就是细菌的房子嘛，给拆散了，它会分解出来，算得上这是一种细菌增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标志物了。之前有研究啊，就是在小鼠大脑当中曾经发现过这些细菌细胞壁的小碎片。当然当时呢，到底是哪来的呀，到底是来干啥的呀，只是描述了现象，没有给出它的来龙去脉。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推测这可能就是通过肠道里来的吧。这个胞壁肽啊，就细胞壁身上这个肽就是蛋白的意思嘛，是吧？这个虽然有非常多的疑点，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肠道菌群的研究一直跟踪的话啊，你会发现这个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了。
这个文章当中经常出现一些我们听不太懂的词儿啊，就比如说有一个胞壁肽，这个胞壁肽到底是个神马东西啊？
我刚才就讲过了，就是我们从它字面的意义去理解，是吧？细胞壁上的一段蛋白嘛，就是胞壁肽，可以这么去理解。它是模式识别受体 NOD2 的一个配体，换言之就是说它们两个是这样，是可以发生结合作用的。有研究表明呢，这个 NOD2 的信号通路在调节大脑活动包括身体代谢上，它都发挥着一个重要的作用。特别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，你像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啊，这种精神分裂症啊，包括帕金森啊，这些疾病当中都跟这个 NOD2 相关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 NOD2 的缺乏还可能会因为暴饮暴食所导致的肥胖，如果一旦肥胖了以后，你就会有代谢的障碍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看起来还是蛮重要的，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识别受体。
那这个细菌到底想搞点什么事情呢？
这就是这个文章的一个关键啊。那么巴斯德团队呢，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首先他们用了免疫荧光技术，还用了 mRNA 的原位杂交技术来看这个小鼠的大脑组织切片，发现小鼠的这个大脑首先肯定是表达了这个 NOD2， 而且不同区域的神经元其实它的表达情况是有差异的，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脑区它都会有一样的表达水平。那这个 NOD2 主要表达于纹状体、丘脑还有下丘脑区域的这些神经元应该来讲是比较多的，而皮层的这些神经元不怎么会表达这种模式的受体。 所以先确保了我这个快递递过去，你得有地方接收，然后我下面就看这个快递到底能不能送进去了。